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热点互动节目，我是林云。自由之家副主席、前美国驻匈牙利大使马克·帕马先生最近出版了一本新书，叫《粉碎邪恶轴心》。这本书一经问世呢，就引起了人们的关注。最近由博大出版社发行了这本书的中文版。著名的政论家、北京之春主编胡平先生特意撰文推荐这本书。今天呢，我们很高兴邀请到胡平先生来到我们的演播室，跟大家一起来谈一谈马克·帕马的这本新书《粉碎邪恶轴心》。胡平先生您好。欢迎您来到我们的演播室。您这本书好像您是特别撰文来推荐这本书哈，为什么您会这样子大力推荐这本书呢？
我觉得这是一本好书，一本非常重要的书。你看这本书的副标题，那就是如何在2025年之前消灭世界上最后的独裁者。那我想这本书对我们中国人来说尤其重要，因为大家知道中国是当今世界仅存的专制大国。那么我们作为中国人，我们仍然在受这种专制独裁政权之苦啊。同时呢，我们也知道啊，要使这个人类的自由民主取得最后的胜利，那么现在来说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要结束中共的一党专制啊。那么所以这本书我觉得呢，对于每一个热爱自由民主的人，尤其是对我们中国人来说是非常重要的，所以这我就是要特别向中文世界的读者大力推荐。
这本书的作者马克·帕马先生呢，他在书的前言部分就做了一些自我介绍啊。那么他从年轻时代就非常关心民主、人权这些问题。那么《纽约时报》呢，还把他誉为是西方最活跃的经济与政治自由化的推手。那他为什么会致力于对跟这种专制的集权的这种统治作对呢？
本来作为一个美国人，他们在这种自由民主的环境下生长，一般对自由民主那都是有很深的这种这个认同，这个都不是问题。但难就难在呢，他们对于专制因为缺少这个亲身体会，他们常常对这点认识不清。而在这个问题上呢，马克·帕马他个人经历就比较与众不同。他在60年代初期就以学生的身份去过苏联，在那儿留学，他就发现他接触的每一个苏联学生都和他一样，也是热爱自由，向往一种自由的生活。另外呢，在60年代我们知道在美国曾经兴起过就像马德路德金领导的一场黑人民权运动。这场运动最初是从美国的南方发起的，而马克·帕马呢，他是来自北方的白人，但是他当时就参加了这个黑人的民权运动，跟他们黑人一起游行，一起静坐。从那场斗争中他就体会到了非暴力抗争的这种他的巨大的效果。另外呢，你像你在这美国人长大的人，他不知道什么叫压迫呀。他呢，他还曾经去过墨西哥，在墨西哥很贫苦的农村跟那里生活了很长一段时间，就切身体会到了压迫的这种滋味。所以他和一般美国人不一样，就是你想他去过共产国家，他就知道所有国家的人其实都是一样的，他们对自由民主都是喜欢的。另外他也由于参加过这个非暴力抗争，就知道这种抗争的效果。另外他也体会过这个压迫的滋味。另外他这个从政以来呢，他的职业外交生涯有20几年，都是在主要都是在共产国家，在苏联呢，在南斯拉夫啊，在匈牙利，在那些地方呢，他一方面就是很直接的观察到这个这些国家这种专制是怎么样，共产党是怎么样专制的，人民是怎么样反抗的。那特别是在89年那个苏东坡的时候，这个匈牙利人民这个匈牙民主派上街游行，当时他是作为这个美国驻匈牙利大使，
刚好在那个时候是
对，刚好是那个时候，他也直接加入了游行的队伍。所以他这些经验，我想他是就给他使得他对这个自由民主有种更强烈的认同，对共产专制呢有种就更深切的这种切肤之感。所以他就把这个如何在整个世界推行自由民主，结束最后的专政，把它当成自己终生的使命。 我想是和他这种特殊经历，
跟他的这种经历
有很大关系的。
那么在为这本书作序的时候呢，这台大的政治系的明居正教授哈、他就认为说马克帕玛有一个独特而引人深思的一种政治的观点哈、他认为呢，世界的政治本质就是民主与专制独裁之间的争斗。您对他这个观点是怎么看？
我当然非常赞成这个观点，我们自己长期来也是持这种观点，因为从我们的生活经验中，我们对这点体会得非常深刻啊。但是呢，在这个国际政治中的长期以来是另外的观点，那比如说，包括像美国的一个哈佛大学很有名的教授 Huntington， 他提出的文明的冲突，他觉得国际政治主要是不同文明之间的冲突，比如你这个西方文明那是一种情况，那伊斯兰文明又是一种情况。那东亚的那儒家文明又是一种情况，说这些文明之间是这个是他们是合不到一起
的。他说的这个文明就是一种文化的冲突。
对他主要是指的这个东西啊。那么这种观点，但是也是就是十几年前发表的了。那我们很多中国人都不接受这种观点。那我们从亲身经历就知道，你说儒家文化，他就把日本、这个朝鲜、台湾。新加坡、中国全归到一块儿去了，那我们知道太不一样了，这中间太不一样了，对不对？差别太大了，所以我那么反过来呢，还有更古老的一种解释呢，就是所谓地缘政治，因为国际政治主要是跟你地理位置有关系，那么这种理论有它的一定的道理，但是这个在过去道理比较多一些，因为过去它一国家和国家远的根本够不着嘛，不可能发生关系嘛，好坏都不可能发生嘛，你邻国之间为领土、为资源、为很多事情就可能或者是好朋友、盟友，或者就是敌人，对不对？那么但是在现在这个全球化的今天，那么这点这个这方面因素显然已经在淡化了，所以我认为他这种就是把这个国际政治的这个本质归结为民主和专制，我认为是一种更精辟的一种看法。
那么这本书的这个副标题，就像您开始说的是如何在2025年之前消灭世界上最后的独裁者。他以这个作为副标题的话，那么这个作者对这点他的这种自信心是从哪儿来的？就是为什么这样说，到2025年就有可能会消灭这种独裁呢？
当然，我想这是两方面，一方面是经验方面的，是历史给予的我们的一些信心。您这本书，你看他一开始他就展示这么一幅地图。这个展示这么一幅地图，不同颜色的地图，其中的蓝颜色表示自由的国家，这种棕色的或者橘色的就是这个不自由的国家，那黄色的呢就是半自由的国家，因为按照自由之家，他每年都要做一份调查报告，就谈世界各国的自由状况，那么作者发现，在上个世纪70年代，1972年的时候，全世界200多个国家，只有43个国家是自由民主的国家，
真正的自由民主。
对，而到了他写这本书的2002年，那么全世界的自由的国家就已经增加到89个，再加上那些半自由国家，就已经占了3/4，所以现在这个不自由的国家，像中国这样子不自由的国家，已经是很少的少数，那么他就想啊，他如果按照这个从70年代以来的这种速度，那基本上是每一年就少掉3个独裁国家。他这么算下来，那世界上现在也就40来个独裁国家，那要不了十几年，那就全部就消失了。如果这个速度慢一半，再慢一点，那也到2025年就会消失了。所以他这是一个经验的这个给他一种乐观。另一方面呢，我们也知道呢，就是从理念上。也给人一种很乐观，这个其实在1989年，一个美籍的日裔学者叫福山就写过一本书嘛，就叫就历史的终结，他就提出这个观点嘛，他说现在就是共产主义这种意识形态已经彻底破产，当时还苏东还没有发生的，正在开始，而自由民主这种作为一种理想一种理念，已经是打遍天下无敌手，那么这点我们现在看得很清楚啊。那事实上确实是这个样子的了，对不对啊？你看现在包括中共，他也在自由民主问题上，他也采取守势，对不对？他也不敢说，我们是更高更好的民主，对不对？他还只好说，我们中国还有这个问题那个问题，所以我们还不能像您那个样子那么好，对不对？他也要搞个什么人权白皮书什么的，他也得接受你这，他也得用你那套话来说话了，只不过中间搞了很多诡辩。 但是这已经证明在意识形态里面他已经彻底输掉了，他在用你的词来说话了，对不对？
嗯
啊，他只能怎么样在中间这个打马虎眼儿，对不对？怎么说啊，他不像过去理直气壮的认为我们共产主义我们一定要消灭你们，我们一定要这个怎么怎么，他不是完全不是这么说。
全球的这种主流的这种潮流他已经没有办法去。
那思想作为思想来说，这一仗他们已经是失败了，对不对？所以这一点来说呢，那么一个是看从理念上，一个是从经验上，我想都足以给人们这么一种信心。
嗯，那这个作者呢，马克帕马先生，他像您刚才说的，他在青年时期60年代他就参加了这个马丁路德金领导的这种非暴力的抗争，所以在这本书里面呢，他也在对这个非暴力的这种运动呢也是琢磨很多的哈。
对。
那么是不是这种非暴力的运动现在看来是当今来这种消除这种最后的独裁的是最为行之有效的方法呢？
嗯，我想当然是这个样子的。作者其实他也谈到他也并不是一概否认这个暴力在中间起的作用，但是呢我想他其中那个我们强调非暴力抗争呢有很多这个角度的意义，其中很重要一条呢就是非暴力抗争对绝大多数人民来说是他们可能从事的就是几乎是唯一的方式。
嗯，
因为一般老百姓你不能让他拿起枪，他没有枪啊。
对，
这和古代不一样啊。你说陈胜吴广的时候，那时候冷兵器，那所以叫揭竿而起，斩木为兵，你拿个木头拿个一个树棍那就是武器。
嗯，
你锄头跟你的长矛没什么区别，都是一块长木条前头绑块铁，对不对？谁劲儿大谁就是勇士。你可是现在你说这个兵器和非兵器区别太大了，军人和非军人区别太大了，所以你现在你过去你只要人多，对不对？过去啊，那你这个老百姓才去武装抗争啊，你的对手武装并不比你强多少，所以那是比较那实力相当的，而且现在化条件之下这个是根本不可能的嘛，对不对？所以现在的话就是即便有这个中间参与暴力的因素，那么他往往也是通过就是军队，让军队这个部分他们站在民主这样一方面来，或者是在这种抗争中呢保持中立。所以帕玛对这本书也对这点也讲了很多，怎么样使军队能够在这种民主运动中能够采取中立，能够采取倾向于民主这方面的办法。其中他也提到，作为美国作为世界上最强大的这么一个自由国家啊，他在什么时候有必要就是运用自己的武力来帮助这件事情。
嗯，
但是我想对于绝大多数我们人自己来说，我们能做的事情那就是采取非暴力的抗争。
嗯，只有非暴力才有这个条件，
对，我们才能做呀。很多人有时候跟你辩论说，他说这个不行啊，你都没有用啊，那你说那我们怎么办呢？我们怎么办呢？你叫暴力，我们怎么暴力法呢？这不是根本做不到的吗？对不对？所以这个我们因为非暴力就是这个好处啊，就是对不对？就包括有些历史上有些暴力抗争，它都是非暴力转化来的呀，对不对？所以就是我觉得最简单的就是非暴力抗争不仅在道义上更好，对不对？另外呢，就是在实际上呢，在可操作性来讲呢，是最现实的，对绝大多数才能参与才能够实现。再说这个对于现在在当代这个社会，一方面呢是武器的是高度发达，
嗯，
因此呢就是手无寸铁的老百姓要用这个拿起武器的办法就是变得就更不容易，
嗯，
但是另一方面呢，在现在的社会由于信息传播很快，人们文化程度都有相当的提高啊，那么所以就人们的这个理念这种认同的程度可以空前的广泛，那么非暴力抗争参与的人数可以变得空前的多。
嗯，
你看一个中国的89名运，就是这也就是有那么几个星期时间嘛，全中国就是那么多城市那么多人参加，
所以这也是一种力量
的体
现。
对呀，啊，就是所以这个帕玛这本书也讲到，那次89名运对中国来说也就差那一点点的，而我们看苏联看东欧那些国家，那几乎都是以非暴力方式取得胜利的。
是，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就暂时谈到这里。那么观众朋友们，我们今天呢这个话题就先谈到这里，下一次节目我们将继续这个话题。感谢您的收看，下次节目再见。